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 Auckland Xfinity 光缆被子弹击中，上万人的信号中断。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着手拆除全国最大的死囚牢房。最后的一个消息是，纽森等官员在49人队与公羊队的比赛中摘下口罩，引发热议。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昨天的下午，也就是上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是旧金山49人队对阵洛杉矶公羊队的全球橄榄球锦标赛的时间。但是呢，奥克兰却有数万名 Xfinity 的用户遭到了网络的中断，没有办法观看比赛直播。Xfinity 发言人说啊，这是因为这个公司的一条光缆被子弹击中的原因。根据 Xfinity 公司发言人琼·哈梅尔说，周日的凌晨，在奥克兰市的 Eastmont 购物中心附近发生了枪击的事件。之后 ，Xfinity 的光纤显然是被子弹切断了，引发了服务中断。大约整个奥克兰有25000名用户受到了影响。那这次断网影响了 Xfinity 的所有的服务，包括互联网、电视、电话和家庭安全系统。在下午3:40左右，旧金山49人队对阵洛杉矶公羊队的全国橄榄球锦标赛开球的时候，仍然有成千上万的49人队的球迷没有办法观看比赛。根据奥克兰警方的声明，这次枪击呢是在凌晨3:30左右发生的，在麦克阿瑟大道6800街区。警方正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那警察局的 Shot Spotter 枪支探测系统报告说啊，现场总共发射了17发的子弹。在事发的地点呢，警察还发现了子弹壳。那监控的录像也显示，有一个人在车内向窗外开枪，但是警察并没有发现任何被击中的东西。在周日下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 Xfinity 公司对断网的时间表示歉意，并表示工作人员正在努力地修复损失。哈梅尔说，工作人员能够从视觉参考点上判断出受损的光纤是被子弹切断的，他没有办法提供有关可能的枪击事件的其他信息。那他还指出说啊，这并不是 Xfinity 的光纤在奥克兰第一次被子弹切断。有一些用户在星期天下午1点左右开始看到他们的服务得到了恢复，但是一直到星期天下午的6点左右，仍然有多达20000名奥克兰的用户没有服务。工作人员呢，仍然在试图修复损失。哈梅尔说，损坏的范围很广，修复光缆是一个危险、耗时而且复杂的过程。根据报道，所有的服务在晚上7点到8点之间得到了恢复。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日前，加州的州长加文纽森正在着手拆除美国最大的死囚牢房，也就是位于马林县的圣昆丁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计划在2年内把所有的死刑犯转移到其他的监狱，目的呢是把死囚牢房变成一个积极的治愈的环境。纽森在周一的时候说啊，这是他反对他认为有严重缺陷的系统的一个结果。那他表示说，罪犯最终将会被关进死囚牢房的可能性与财富和种族有着更大的关系，而不是和有罪或者是无罪有关。他说呢，我们谈论正义，我们宣扬正义，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在死囚牢房里实践它。纽森在2019年的时候是暂停执行死刑，并且关闭了加州位于圣昆汀的处决室。现在呢，他的政府也正在利用一项允许囚犯从死囚牢房转移的条款，来颠覆2016年选民批准的一项用意是加快执行死刑的倡议。那根据死刑信息中心的数据，加州最后一次执行死刑是在2006年，是保留死囚牢房的28个州之一。虽然像伊利诺伊州这样的其他州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是加州的做法是逐渐的把死囚犯合并到普通的监狱中，不期望任何的犯人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的处决。加州的惩教署发言人维基·沃特斯啊，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正在开始关闭死囚牢房的进程， 以重新利用和改造目前的住房单元，使之成为一种创新和立足于康复的东西。那加州的城教署在2020年的1月份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自愿试点计划，截至到上个周五，加州有673名死刑难犯中的116人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的7个监狱。那这些监狱是拥有最高安全级别的设施，周围呢有致命的电气化的栅栏。沃特斯说他们打算在几个周内提交永久性的拟议条例，使得转移成为强制性的，并且允许重新利用所有死囚的住房单元。纽森为7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提出一笔150万美元的预算，用来为空置的死囚牢房寻找新的用途。这笔钱呢，将用于聘请一名顾问，目的是为空间，也就是空出来的牢房制定一个方案，重点是创造一个积极的治愈的环境，以提供更多的康复、教育和保健的机会。那支持加州死刑进程的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的主席迈克尔·拉什福德说他不认为受害者对政府的决定感到满意。他说，原话是这样的，他们，也就是指的政府，正在将死刑犯转移到将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并为他们提供更多便利的设施中，而受害者仍在为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死亡感到悲痛。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的一段时间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组照片显示州长加文纽森、旧金山的市长伦敦布里德和至少一名其他的民选官员在周日观看旧金山49人队和洛杉矶公羊队的橄榄球比赛的时候没有戴口罩，违反了比赛场地的卫生规定。那这个比赛呢，是在 Inglewood 的 Sophie 体育场举办的。按照这个体育场的规定，所有的与会者都必须戴上口罩，只有在主动吃东西或者是喝东西的时候才能摘下口罩，之后呢，还是必须要立即戴上。比赛发生地洛杉矶县也要求参加大型室内和室外活动的人要戴上口罩。加州的规定则要求居民在室内公共场所要戴上口罩。但是呢，前洛杉矶湖人队球员魔术师约翰逊在 Instagram 发布的照片显示，纽森和布里德在与他合影的时候都没有戴口罩。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也没有戴口罩。那现场还有很多其他的足球迷和好莱坞的名人也抛弃了口罩。但是呢，批评者们是着重批评了纽森和两位市长，指责他们没有遵守自己定下的规则。共和党州参议员梅丽莎·梅伦德斯在推特上说孩子们在学校里被强迫整天戴着口罩，也许当有一天他们成为州长或者是洛杉矶市长的时候，他们就不必再遵守他们强加给别人的规则了。那么今天，这也就是周一的上午，纽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他是为了拍照才摘下的口罩。他说，我是想表现得和蔼可亲，我把口罩摘下来了那么一小会儿。那他还说呢，他继续鼓励人们戴口罩。布里德的办公室呢，没有立即回复评论的请求。那其实这也不是纽森和布里德第一次被指责违反 COVID 的卫生规定。在几个月前，有人看到布里德在旧金山的一家夜总会没有戴口罩，尽管这个城市规定室内的场所是必须要戴上口罩的。而纽森在2020年被发现在 Napa 的 French Laundry 的餐厅举行的晚宴上也没有戴上口罩，违反了他对居民留在家中的倡议。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